他用很快的句子啊，说爱是怎么样，爱不是怎么样。可是你仔细分析，它其实一共可以被分成十四个概念来谈 agape。所以 agape 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概念，agape 是一个很复合的概念。但是 agape 其实也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虽然好像听起来很多，但是呢，其实你仔细思考，我们之前已经讲了5次的 agape 到底是什么？分开每一个概念一个一个来讲啊，有点像在学打拳呢、要一招一招拆解这个分解动作来讲嘛。可是你仔细想，它其实全部都是环环相扣的，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你能够做到很久忍耐，你很自然就会做到不自夸不张狂，这些都是相关相连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第六次，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我定的主题叫做改变你寻找的对象。为什么我这样定呢？因为其实啊，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原文里面呢，并没有益处这个概念。换句话说，原文讲的是爱是不求自己。那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做求自己呢？或者什么叫做不求自己呢？求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其实出现的不止一次啊，不只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这边出现过，其实呢，也出现在其他的地方。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应该每个人都知道的例子呢，就是耶稣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耶稣谈到关于一个祷告的教导，其中呢，寻找就寻见的这个寻找这个字呢，就是这里谈的爱是不求自己益处的那个求这个字。所以不求自己啊，爱是不求自己，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求或者这个寻求寻找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呢，叫做深思、查考、探寻。深思、查考、探寻，用比较简单的白话文来讲，什么叫做不求自己呢？不求自己就是不致力于深思、查考、探寻自己，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经过深思熟虑而在心中得着的，当我们这个深思熟虑的对象是谁呢？是我们自己，还是不是我们自己？这就是这边在讲的，agape 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以自己作为那个寻找、寻求、探寻的主要的对象。在耶稣教导我们"你们寻找就寻见"的时候呢？他谈的是祷告的事情，是关于祷告的。而祷告的对象呢，是神。这个应该我们都不会有太多的疑问，对吗？祷告的对象是神。简单的说，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探寻、寻找神的时候，你们就一定会寻见神。啊，这就是寻找就寻见的意思。你们内心寻索神、寻找神，你们就一定会寻见神。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要深思、查考、探寻，你就需要，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呢，你一定会开始规划，有很细致的规划，把所有细节都想清楚，对吗？啊，我们深思、查考、探寻，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都有一样的经验，当我们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在心里面先筹划，我们会先计划，我们会先把所有细节都想清楚，我们会想，如果我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不这样做，我那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那样做，他又那样想，那么我该怎么样应变呢？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各样的想法，我们在干嘛呢？我们就是在深思、查考、探寻某一件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所以简单的说，各位， 这个求，这里讲的这个寻求的能力，或者这个探寻、深思、查考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会，我们都会筹划，我们都会筹算。关键在于对象是谁，关键在于对象是谁。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改变你寻找的对象，或者改变你探寻的对象。关键在于对象是谁。不求自己的益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不探寻自己，不把深思、探寻、查考的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不探寻自己？我们最关心，我们最喜欢寻找的就是关于我们的事情。我们常常会想，如果我能够怎么样，如果我变成那个样子，如果我是，如果我会，那我们就会觉得，哇，我如果是，那多好啊！我们常常把所有的思绪的焦点都放在我们身上，如果我有了会怎么样。但是为什么不要寻找自己呢？为什么 Agape 的爱是不寻找自己呢？或者不探寻自己的所要的呢？有一个事实是这样子的，当人在内心探寻自己的想法，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其实在好几个礼拜前我们有谈过跟自己对话的问题。当人不断在内心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大概会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而我们有罪性。那什么叫做自己跟自己对话？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罪人跟罪人在对话。我们不可能跟自己对话，我们是跟一个没有罪的人在对话。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是有罪，我们就是充满了罪性，我们的想法里面就是充满了那个要背离神的心意。所以当一个罪人跟自己的罪性对话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会发现我们根本脱离不了罪啊。最后你就会跟保罗的说法一样，我真是苦啊，我们脱离不了那个罪的律。这概念像什么呢？这概念就像一个戒酒的人，想要戒酒的人不会去找一个酒鬼帮他戒酒。如果你想要戒酒，然后你跑去找一个酒鬼跟他谈，我好想戒酒，我好想戒酒，那个酒鬼最后只会告诉你啊，喝啦，别想那么多，那你根本不会戒酒成功啊。所以想要戒酒的人会去找一个已经戒酒成功的人，已经戒酒成功的人才有可能帮助他，告诉他啊，在戒酒的过程里面有多辛苦，可是你一定可以，因为我成功了。所以各位，在最终的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探寻自己，探寻自己，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罪人跟罪人在对话，因为我们自己在跟自己对话，于是我们就会在罪里面越陷越深。那如果谈到我们跟人的关系，那就更糟糕了，对吗？因为我们都在想我们自己，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再设想。而我们可以想象吗？我们里面有那种罪的制造机，然后当我们自己跟自己不断对话的时候呢，其实那个罪引发的那个思绪在我们里面就越累积越浓，那个浓度就越来越高，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难胜过那个罪了。所以当我们探寻自己的时候，其实那对我们自己都是很危险的。而且呢，我们来回头看神，神怎么做呢？神阿嘎培的爱呢，他如果只顾着寻找自己，他大可以不管这个罪恶的世界啊，也不需要为我们预备什么救赎啊，他把自己顾好就好了，不是吗？可是耶稣道成肉身的救赎，不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吗？他求的不是自己，他探寻的不是自己要的，而是我们需要的。而且这个我们呢，还是充满罪的受造物。那接下来的问题是，那到底要探寻什么呢？不探寻自己，那探寻什么？我们要来学习寻找、探寻、深思熟虑别人的益处。别人不是我们，而是别人。哥林多前书是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前面呢。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我们通常这段经文我们就停在这里，可是后面这句更重要。他说：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他说的是，无论是谁，不要探寻自己，不要只以自己的好处为出发点，乃是要求别人。什么叫求别人呢？就是成为一个成全造就别人的人。所以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深思熟虑的主体对象变成自己，而应该是其他的人，其他的人。而探寻或者寻找这个字呢，其实它有另外一个面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没有一个深思熟虑，没有一个探寻是你坐在这里它就会发生的，或者甚至你现在在听这个讲道就会发生的，不会发生。寻找探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这是要我们刻意而为的，你要刻意去做的，你不会坐在这里然后资讯就自己跑来然后你就都可以找完，不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样不想要动，你也得要打 Google 找一下资料，对吗？寻找探寻需要你刻意而为，我们要主动的去寻找。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们很爱另外一个人，然后呢我们却又有时候会怪他说，哎，你怎么有这个需要，你都不告诉我呢？如果你告诉我就好了。这个问题要反过来，应该是他这个需要怎么我们没有去探寻呢？有可能你探寻不出来，因为他不愿意跟你讲， It's OK。 可是关键不是我们等在这里等着人家来告诉我然后让我去爱他，不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去探寻，我们去寻找别人的需要，然后造就他。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寻找的对象，我们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要成为一个造就人的人，这是阿加佩的爱。而这件事情是需要刻意的，要刻意的。所以如果你没打算刻意去爱一个人，那大概这个爱本身已经不太像阿卡佩了。我们需要刻意的付出我们自己的时间，付出我们的思绪，刻意的去探寻，去寻找对别人有益的事情。John Maxwell 呢，在前几年的这个领袖高峰会里面呢，讲了一个很好的概念，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可是这个概念正好恰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很简单的结论。John Maxwell 说，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每天为别人增加价值，每天为别人增加价值。哇，他这个形容其实直接把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完整的形容出来了。每天为别人增加价值，有可能你会想，那谁来替我增加价值？依照经验啊，当我们为别人增加价值的时候，其实最后我们会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的价值也会被提高。而当我们努力的想要从别人的身上得到一些价值来加添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反而被别人看穿了，我们的价值反而不会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当然这不是一个交换条件，说啊，因为这样比较赚，所以我们要去做为别人增加价值的事情。 No, 这不是赚不赚的问题，这是每一个被神呼召，被神用阿加佩的爱所爱，并且顶受神的呼召，要同样用阿加佩的爱去爱别人的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叫做每天为别人增加价值。你可以想象吗？耶稣来到世上，其实他在做的事情就是为别人增加价值。如果你用耶稣为别人增加价值这个概念来重新读四福音书，你会看到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你可以反复思想吗？每天为别人增加价值，你觉得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做什么来为你身边的人增加价值呢？还是你很快就会想到，那我能够得到什么？那我的我谁来顾我的价值？各位好不好？让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思绪转换过来，让我们来学习神，他道成肉身，只为了增加我们的价值。神爱世人，就是为了让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值得吗？我们不值得。可是神这样做，却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都能够有所增添。而这是神对我们的爱，也是神要我们去爱人的爱。你可以做什么来为你身边的人增加价值呢？让他们显得更加光彩，让他们显得更加美丽，让他们显得更有价值呢？这不是他值不值得的原因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值得神牺牲自己来爱我们，这也不是我们爱的对象值不值得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人愿不愿意学习基督的样式，活出阿加佩的爱的问题。有没有去爱另外一个人，并不决定于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愿意成为阿加佩的人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邀请你来思考这个问题。你在未来的这几天里面，你可以做什么来为你身边的人增加价值，来让你身边的人更加光彩，来让你身边的人更显得哇哦 beautiful， 来让你身边的人显得更尊荣。不是因为这样子我好像可以从他身上换到更多我想要的，不，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愿意照着耶稣基督爱我的样式来爱我身边的人，活出那个阿加佩的爱，每天为别人增加价值。因为我们要活的生活是不求自己，不探寻自己，而是满心思的探寻别人的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用阿加佩的爱活在这个世上，爱每一个我们所接触到的人，让我们成为为每一个人增加价值的那个，好让世人因着我们的爱，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心里面又在开始筹划自己，筹算自己的所得，筹算自己到底能够从这样的过程里面得到什么益处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们，你从来没有在跟我们计算你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你自己能够得到什么。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学习阿加佩的爱，让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活出阿加佩，让我们改变我们所探寻、所寻找、所渴望价值的那个对象，让我们一起活出你的阿加佩。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